C3 Cindy 心姐，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灵修主题是希望与信仰的共鸣，希望与信仰的共鸣。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希望与信仰的共鸣，铁萨罗尼加。
什么？今天我们来聊聊希望与信仰的共鸣。铁萨罗尼加是古代马其顿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天的希腊北部。作为马其顿省的首府，这里因其战略地位和繁荣的港口而成为当时的商业和交通枢纽，吸引了众多商人和旅行者。城市的繁荣使其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中心，丰富了这里的文化氛围。这座城市的文化多样性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使得思想和信仰的交流频繁。各种文化的碰撞激发了人们对新思想的渴望，推动着彼此的成长与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居民们的生活和思想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形成了独特的社区特色。在这座城市中，人们共同面对各种挑战，努力在困境中保持信心与希望。他们通过互相扶持，积极应对生活的考验。这种团结与信任让彼此的信念更加坚定。在逆境中，他们不仅是彼此的支持者，更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伙伴。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希望与信仰的共鸣。让我们一起努力，彼此支持，共同创造一个充满爱与信念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成长。记住，无论外界多么喧嚣，我们都可以在心中守住那份宁静与力量。谢谢大家的聆听。
好，那首先来让我们看一下这座城市的背景。铁萨罗尼加是古代马其顿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天的希腊北部。作为马其顿省的首府，铁萨罗尼加因其战略地位和繁荣的港口而成为当时的商业和交通枢纽。城市位于爱琴海沿岸，并处于连接东欧和西方世界的贸易路线上，这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罗马帝国时期的重要的商业中心。好，第二重点谈到是文化影响。铁萨罗尼加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也因其文化多样性而著称。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铁萨罗尼加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居民，这使得城市的文化气氛极为丰富多元。城市的繁荣带来了许多的思想和宗教的影响，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交流和碰撞的地方。第三个重点谈到了铁萨罗尼加教会。在新约圣经中，铁萨罗尼加教会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一个重要教会之一。保罗写给铁萨罗尼加教会的两封书信，铁萨罗尼加前书与铁萨罗尼加后书，记录早期基督徒面对逼迫时的信仰坚守和对主再来的盼望。铁萨罗尼加的繁荣与多样性给早期的教会带来许多挑战，但同时也促使教会信徒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第四个重点是主题与教导。铁萨罗尼加前后书通过保罗的劝勉和教导，强调了信徒在困境中保持信心、爱心和盼望的重要性。保罗在书信中特别关注基督徒对主再来的期盼，提醒信徒在等待主再来过程中要保持圣洁的生活，彼此相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教会的合一与坚固。保罗在这些教导不仅回应了当时教会实际的需求，也为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提供了深刻的指导和鼓励。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灵，开始铁萨罗尼加后书的灵修，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坚定我们的信仰之路。
在等你，等你一起看星辰照映晨曦。还记得那年凌风拂过你，人海之间我心想你，掬一捧夜光我在等你，等你一起看月色光照大地。还记得那年微雨淅淅，光阴之间我心属你，你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等你与我去看璀璨的天际。
各位希瑟家人早上平安，又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提要与纲要。那首先呢，先让我们来谈一下《帖撒罗尼迦》的提要。提要好，那呢我们来看一下，来提要，《帖撒罗尼迦》的提要。好，作者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同样是使徒保罗，书信中还提到了希拉和提摩太的名字，但主要由保罗来撰写。保罗作为一位曾经在法利赛人和逼迫基督徒者中呢，在遇见耶稣后生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充满热情地传扬福音，并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第二个谈到是写作时地，帖撒罗尼迦后书写于公元51-52年间，距离帖撒罗尼迦前书不久。保罗乃是在哥林多时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封书信主要是回应教会信徒们的进一步困惑，尤其是他们对主再来的误解。好，受书者是谁呢？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与前书相同，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这封书信的受书者是该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面对外面的逼迫和内在困惑时，急需进一步的教导和安慰。第四个，写作中动机，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动机是为了解决信徒们等待主再来产生的迷失。由于前书提到主耶稣再来，有些信徒以为末世近了，因此放弃了日常的工作，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保罗写信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鼓励他们在主再来之前继续的过圣洁的生活，并且要勤勉工作。第五个重点是书信的重要性，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新约圣经中对于基督徒如何处理主再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教导信徒在面对混乱和错误的教导时，乃要保持理智和勤奋，同时坚定对主再来的信心。这封信也提醒信徒们，末世到来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而是要更加努力地活出圣洁的生活。第六个重点是主旨要义，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核心信息是勉励信徒在等待主再来时保持信心并警醒。虽然他们面对外在的逼迫和内在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在信仰上站立得稳。书信强调要避免被错误教导影响，并继续在生活中劳作服侍，并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好，特点呢，第一个特点是主再来的澄清，保罗进一步解释主再来的教义，避免信徒因误解而陷入慌乱或懈怠。第二个特点是保罗劝告信徒在等待主再来时应保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第三个特点是面对逼迫，保罗鼓励信徒们在面对外来的逼迫时继续坚守信仰，并依靠主的力量得胜。好，那要节呢，要节是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2节，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名的书信，说主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好，第二个要节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教训所领受的教训，不拘于是我们口传，是书上写的，都要谨守。第三个要节是后书的二章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犯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好，那第九个就是要节，要节有再来、忍耐、信心、勤勉、警醒等词汇贯穿前书，表达了在等待主再来过程中信徒应持守的生活态度。好，那接着呢，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纲要。好，纲要，好，那全书的纲要到底是什么？让我来跟大家呢宣读一次。好，首先呢，第一个是引言，一章一到二节，保罗向教会问安。第二个大纲呢是劝勉与鼓励，一章的三到十二节，感谢教会信心的成长与彼此相爱的行为，鼓励信徒在逼迫中忍耐与忠心，并宣告将来的审判。保罗为信徒的祷告，愿他们能够过蒙召相称的生活。好，第三个大纲是澄清主再来的教义，二章一到十二节，警告信徒不要被错误的教导迷惑，解释敌基督的显现与末世的征兆。第四个大纲是劝勉信徒坚守信仰，二章的十三节到三章的五节，劝勉信徒要站立得稳，坚守传承的真理，为信徒祷告，愿主的恩典坚固他们的心，辅以信徒为保罗和他们的同工们祷告。好，第五个大纲是劝告信徒勤勉工作，三章的六到十五节，警告那些不按规矩行事不劳作的信徒，鼓励信徒不要厌倦行善，并要劝诫懒惰者。第六个大纲是结语，三章的十六到十八节，祝福并劝勉信徒，呼吁他们持守主的平安。好，那整个呢就是大纲，也希望大家有空把大纲的读熟或背一背，你对整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有进一步的了解。好，那再来就是，那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预备心开始我们帖撒罗尼迦的灵修呢？好，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的心？好，首先呢祷告预备，在灵修开始前可以向神祷告，求圣灵引导，使你能够明白帖撒罗尼迦后书中的真理。祷告的重点可以包括求神帮助你安静自己的心，关注于他的话，首先是心要安静、安静下来。第二个，祈求智慧，能够正确理解并应用对这封书信的教导、求智慧，要安静，求智慧。第三个，求神引导你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那样持守信心。所以你就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那一些口语好像在对你说的，那你就能够领悟，而且能够活出实际。好，回顾背景，这个背景也是需要了解一下哦。在灵修帖撒罗尼迦后书之前，可以先复习一下这个书信的背景，了解保罗在这封书信的目的，这有助于我们呢从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领悟经文的深意。你可以思考，为什么保罗要写第二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帖撒罗尼迦信徒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困惑呢？主耶稣再来的教义对当时的信徒有什么样实际的意义呢？这都是你需要去反思的。好，第三个呢要如何做呢？带着问题读经，就在读经前可以带一些问题来帮助自己跟深入的思考。保罗如何教导信徒应对逼迫和试探呢？那信徒在面对末世时因此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好，我如何在生活中应用保罗教导，活出勤勉和警醒的信仰？最重要是要拉到我，你要有经历。那呢你这样子读经就好像圣经在呢在读你，在读你这个人你跟圣经感觉上这个圣经是活的不是死的。第四个，默想应用，在灵修过程中默想 经文，特别是其中提到信心、爱心和盼望，思考这些在自己生活中的表现。我是否在等待主耶稣时保持了勤勉和忠心呢？我如何面对信仰中的挑战？是否在试炼中依然持守呢？神通过帖撒罗尼迦后书向我们个人发出怎样的提醒和呼召呢？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你就会觉得这个圣经是活的哦。第五个是计划生活中的改变，在灵修中最后思考如何将所学的应用在生活中，你可以设立一些实际的行动计划。在生活某些方面，我可以更加的警醒和勤勉。我是否需要调整对主再来的态度，避免误解或懒惰？如何在面对压力时坚定地站立在信仰上面？好，第六个重点是定期反思，在灵修的过程中定期反思自己的灵命成长，回顾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榜样，思考自己是否活出这个信心、爱心和盼望，这信望爱活出来了没有，并随时调整自己跟随主的脚步。通过这样的预备和实际的行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灵修将帮助你更深的理解经文，并在生活中真实的活出信仰。所以呢，首先怎么样？祷告预备，祷告的心预备自己啊，回顾背景，你可以在回放当中呢多听一下今天的这一个提要跟纲要，带着问题读经，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问自己，问求圣灵光照，最重要导读默想经文，得到那个瑞玛的话语，而最重要是我如何来改变神人我如何来改变，然后定期的反思是否能够活出书信所说的信望爱。好，太好了。那这一首这个整个就是重点，就是保罗在讲主再来，那我们如何以一个心腹的心态来等候主的再来，这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最重要的。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望志，没有等候主再来这种盼望的话，基本上你在走这个路实际上是走不上去的，也走的也觉得走两步退一步了。但是如果说你有那个属天的盼望，知道你的永恒再来的时候呢，你走起来就会非常的甜蜜蜜，就像这一首诗歌一样，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跟主说，你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你何时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不管你何时来，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等候你。亲爱的信徒们，各位信徒们，你们是否也抱着等待、忍耐的心情，等候主的再临呢？
七一壶晨光，
七，
我在等你
一壶晨光，主啊，我在等你，等你一起。看晨星辰，照映晨曦。还记得那年凌风拂过我，人海之间，主啊，我在这里说，我心向你。
举一捧夜光，
举一捧夜光，主，你知道我在等你。等你再来时，我们一起去看夜色，
还记得
照亮大地。
那年微雨，
还记得那年微雨细细。
光阴之间，我心属你，
主耶稣，我们感恩你卸下圣灵宝血来重生的我，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让我们能够说我心属
你。
你来不来，我们都在等你。主耶稣，你何时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等着你带我们去看璀璨的天际。我们带这样子的旨意，不愿意跟你分离，我们愿意见证这奇迹。主耶稣，我们这群心腹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自己的灯与友，等候你的再来。我们感恩那天遇见你的时光， 你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像微雨细细，像灵风拂过，我重生了。从此之后，我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今天，你坐在宝座上，我借着每天的灵修跟你心灵相交，借着每天的灵修，你供应我饼和饮，让我有心力来行走天路。主耶稣，你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不管你何时来，我在这里等你。我带着信心，我带着盼望，我带着等候，我带着忍耐。不管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如何，是逼迫也好，是苦难也好，都不能拦阻我爱你的心，都不能拦阻我等待你再来的心。此情此意永不分离，我相信我的信念必能见证你再来的奇迹。耶稣，祈求你纪念我们这群人用心灵诚实在这里敬拜，用我们全新的爱要来遇见你。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感恩你的灵风拂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的灵风拂过我们才能够得着新的生命。我们就带着这个新的生命每天灵修，让你持续供应我们饼跟酒，让我们生命能够得以长大成熟。我们在这等候当中，每天编制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在这里等候主的应许。我们愿意做聪明的童女，我们不愿意做那个愚昧的童女。等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